stretch his sounds on the road turn as a can with his.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东八区时差互助会，我是黄四。然后今天呢还是乌云跟我两个人分别在深圳和北京远程录音啊。我们今天还是先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讲我们近况如何。那我先说，我的近况就是完成了入职培训，然后去到了我们伟大的全球总部，感受了重回大学的感觉。因为整个总部其实是在一个工业园区里面，然后里面有宿舍，有办公楼，还有个非常大的公园，所以就很像当年在大学城的时候。然后整个培训也有什么小组讨论啊，还有阶梯教室的课程，最后还有结业考试，所以一度还有那种要背诵一些内容的压力。
你没有过这个考试，你就不能入职是吗？
这个考试成绩当然跟你转正是相关联的，但是最应该压力最大的是，如果你没有考过的话，你要重考以及重修。
但你们在就你们整个这种教学的过程，或者说去体会，品牌这个总部的这个周期是多长啊？是一个周末吗？
没有，三天。
前段时间我回访了一下那个我们的播客在平台上面的播放量，然后我发现那个唯一一期只跟嘉宾聊天的那一期，就跟 Nick 聊天的那一期，你跟 Nick 录的那一期，是所有那个我们的所有的 episodes 里面最播放量最高的，我就直接爆炸。
所以你是在否认我和 Nick 的影响力吗？
好吧，那我们说这一期的主题吧。
这期是你少有的几次主动bring up 的主题，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然后说一下为什么。
我这一期我想聊的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之前做杂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做人物专访我都喜欢问别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东西是你从前不相信但是现在相信的。
好的，有什么原因是最近特别想聊这件事吗？
我忘了我当时是为啥要问这个问题。
好的，
我觉得可能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工作上和就工作上面的转变，所以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新的想法里面有一些是我们会跟过去的一些想法有交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分享的。
其实乌云当时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哎，我脑海里有一个好像离开媒体之后一直发现的 culture shock。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职场或者说更大的社会层面上来讲，女性被压抑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现象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你以前不相信但是现在是相信的，就是你说的这种不公是存在的。
对，或者说以前我会知道因为什么天花板啊，或者说是女性主义的东西本身大家都一直在讨论，但是我并没有认为它有如此的普遍。而且我一直都会觉得我们这一代可能见过了更多的世界，然后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而且看似女生在职场上也有很多很能干的代表，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的普遍和严重。但是其实离开媒体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挺严重的。
明白。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因为我跟你从事的或者说之前工作过的媒体算是时尚类的生活方式类的，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领域是少有的会特别尊重女性或者说少数群体的权益，或者说捍卫女性之美的一个行业。当你脱离开这个行业之后，你就会发现真实的世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那我要问具体的案例吗？
我可以讲几点有意思的，就是我发现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首先第一个就是当你离开这个行业之后，而且我说是也不仅仅是媒体啊，如果你在时尚行业，或者是生活方式类的行业，所谓的创意行业，可能还不会那么感同身受。一旦你离开这边，就比如说你进入到了比如说我的这个行业，科技行业。
我要帮黄素圆一下，他说的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未必会存在于他的公司，现在的公司，或者上一家公司，或者上上一家公司，他只是看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更多的男性。
你放心说吧。
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看到在很多的公司到了中层和高层，就是真正 decision maker 那个 level， 其实女性是非常非常少的。
明白。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想，尤其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当因为我们都会提到我们现在三十岁了，当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三十岁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已经进入了 senior 的这个层级，但是你同时还需要你非常专注和投入的在工作里面，你可能才会再往上走一步。那到了这个层级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女性，她可能因为家庭，而且很多很多很多绝大部分女性可能在三十岁三十出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在育儿初期了，就是可能刚刚生完孩子，然后她是绝对绝对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全心的投入在工作里面的。而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严重导致她未来可能在公司层面或职场层面上一个台阶的一个障碍吧。因为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所有的公司它都会提供女生的产假，但是相应的男性并没有相应的产假，那女性回家育儿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一个 supporting system 在帮助她。
明白。
对，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体会的更深刻的，因为你身边出现了这样的案例或者说这样的朋友，他们就会来跟你分享说这方面的压力等等的。另外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工作它都，你说加班几乎是我们的常态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育儿初期的母亲，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那你就不能够融入到公司的文化或者说公司的节奏里面。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其实是在工作和职场层面的。那么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因为可能最近就是关于性侵的事情可能比较多吧，包括之前像鲍玉敏的那件事，然后还有像天猫某高管不是也爆出就是可能跟某网红有不正当关系之类的丑闻。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男性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觉得尊重女性的上限，就是所谓的尊重女性这个标准的上限，就是我不性侵女性，以及我不对女性或者说职场里的女同事有任何的言语挑逗。但是这其实是应该是下限吧，但是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尊重女性的上限。当你听到一些男生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你看到一些男生对这类新闻的回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点，这其实就是对于尊重女性这件事本身尺度上的一个偏差。
明白。
对，然后第三点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还有很多男性会说到，当你说哎，你对你的太太怎么怎么样，他们会说哦，我很平权的，比如说我在家里都做家务。当你再跟他们深究就是说请问你做的家务是什么家务的时候，他们可能说哦，我做饭，或者说我回家会洗碗，或者说我会洗衣服，或者说他们说可是我太太也不做家务啊，因为所有的家务现在都可以外包嘛，比如说 我们会请阿姨或者说请保姆，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之前听另外一个就是播客里面他们有提到，但是家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为什么大家从来不觉得一个全职太太可以等同于一个公司级里面的小组组长或者说是一个部门总监呢？你想一个太太在家里她要 manage 的事情，首先除了几口人的吃喝拉撒，然后还有财务，还有很多的这种logistic 方面的事情，那其实一个公司或者部门的总监他也是在安排很多人的工作层面的事情，其实他们是都需要统筹和管理能力的，但是鲜少有人把就是这两件事情并列来讨论。所以其实在家务或者说操持家庭事务这方面，女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统筹的管理的甚至还要 multitasking 方面的事情，而男生会觉得说哦，我也会洗碗或者说我也会叠个衣服就好像已经是做家务。 No， 这完全是两个等级的事情。就像我们在一个公司说总监永远会有更多的或领导永远会有更多的压力和责任，而你当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比较 junior 的人来讲的话，你的压力不会那么大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去理解做家务的男性和一个掌握所有家政事务的全职太太之间其实也是一个总监和一个 junior entry level 的 maybe 实习生一样的这种能力悬殊差异。
天哪，我觉得那你这个你可以单独录一期了。
Anyway， 就是这是我觉得我离开了媒体之后一个非常大的 culture shock。
嗯，但是你 OK， 你的三点还有第四点吗？
没有。我今天为了讲这段话还默默的打过一个小草稿。
OK， 我在周六日的时候我刚好遇到，就是其实当天我跟你应该是我跟你提的这个选项之后，就是这个主题之后，我下午的时候去跟两个也比较杰出的做零售的女生，当然年纪会比我们大一些，去见面，就是她们也在，其实是跟工作相关的，然后我就去跟她们相当于去学习嘛。但是在那之前呢，她们自己已经聊了一会儿了。她们聊的是什么事情呢？她们聊的是说，就其中一位想他已经过了也是过了三十多岁，他突然想的是说换一个行业。
嗯，
那他就很迟疑，然后当然另一方呢就会鼓励他，但我们是听到他说他的这种他是觉得自己已经过了三十岁，一个女性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已经三十岁了，过了，然后他想去换一个行业。那他在进入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他可能要去丢掉很多他以前习得的东西，或者说是他已经有的这个资源。
嗯，
就是因为在他的这个行业里面，他就是目前的工作是比较资深的，然后他也换了很多个公司，但是基本上没有怎么换过这个岗位，就是说这个领域。所以他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去从事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他其实是被更年轻的创业者打动了，就是他想去跟他们一起去工作。
嗯，
但是他就会觉得说自己不仅有这种年龄上面的担心，第二方面呢，他觉得更新掉自己所有的这种知识和以前的这些系统，然后再去从事新的行业，这个要冒的风险会不会太大了？
嗯，
就是对他来讲，他要不要去冒这样的风险来去得到一份他真正想做的这个工作。
嗯，
就像你说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要面临的一种困难，这种困难不是她自身技能或者说她自身的对这种危机或者说冒险的一种处理能力。
嗯，
他觉得我现在我已经有家庭了，但我的家庭能不能承受说我现在可以去做这样的一种尝试，这样的一种冒险。
嗯，
但是对大部分的男性来讲， 其实在三十岁这个时间段，恰恰是很多人换行业的高峰时段，或者说是去从事新的行业，或者说去创业，甚至说那个时候他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创业了，正是一个所谓的事业的高峰期。但对这个小姐姐来说呢，她已经觉得自己到头了，
嗯，
就她已经觉得自己如果这次失败，那可能她之后或者她之前的东西她都会全部丢失嘛，
嗯，对，
她这种迟疑对我们来讲，我在场，然后另外一个姐姐在场，我们都是在鼓励她去做她真正想做的这件事情，
嗯。而且我这边还想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大部分的声音会给，就是当女生 step back 的时候，比如说 OK 我可能出于家庭整体的考虑等等的，我选择我可以牺牲部分的事业，我可以回归到家庭，更多照顾到更多的人，大家的是以赞许和鼓励的态度来对待的，就是哦，你这样的牺牲其实是可能是支持了你先生的事业，或者说你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教育，然后以此说你这样也会很有成就感。但是作为一个人，谁的成就感是希望是依附在别人身上呢？就是你还是会是希望你在社会层面上有属于你自己名字的成就感。然后这种大部分的声音有的时候真的会让，就是会让女生有很多的犹豫，有很多的不确定，很多的没有勇气吧。其实在这个部分你的犹豫浪费的时间也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 OK， 所以你要讲一个你的之前不相信现在相信的事情，因为现阶段的工作。
我可以说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吧，就是我们在书店的运营过程当中，因为我一开始我是基本上不会去做一些线上所谓的媒体的运营的，因为是一方面是试营业期间，第二方面我因为你试营业期间我们是不想用太多的资源去推一个东西的，然后其次呢是因为之前做媒体的朋友也比较帮忙，都会出一些内容来去帮我们做这个宣传，但是呢我没有特别的去留意说这些稿子它或者说这些媒体的曝光它对一个新的书店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进作用，但是有一天，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用，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意外的发现，我以前不相信微信或者权威媒体之外的一些所谓的社交网络的平台，譬如说抖音，譬如说像小红书这样的平台，然后我们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机会，我们的店员也好，我们就会问到访书店的这个客人，我们就问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书店的？因为可能你可能没有带，你没有概念，你没去过，但是你同事都去过了，黄四，你同事都去过了，
好的，
同事都去过两次，
但是我
有
在你这里买书啊，
但你没有去过，
我会找个机会去的了。
然后就是你没有那个，就是大概的位置，它在三里屯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地方，但好歹它还在三里屯这个太古里这个区域。它很偏，就我们想它甚至没有太多的这个指示的这个路径，是说你要这么走要去哪儿，因为哪儿有一个书店，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有的人来了我们就问他你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大家就说，大部分人就说是从小红书来的，然后我就很震惊，对我来说是真的一种文化的冲击，以至于我打开了我已经半年一年没打开的小书，因为以前我注册其实就是去注册一下而已，我也没发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看，哦，我大致知道说好，小红书现在它很多的都是各种打卡呀，还有很多分享生活的这种 物品啊之类的。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会觉得说，很多年轻人他在选择生活方式的这个出发点，可能已经不再是我们惯有的以前那些平台了。
是的，
就当他们想去做某种体验的时候，他们优先去相信或者信任的一个平台，就类似小红书这样的平台。那小红书在我之前的整个体系里面，它并不是我一个媒所谓媒体的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地方，但它事实上它在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店的宣传上面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因为我问的可能十个人有八个人都说是我从小红书知道的，我已经表达清楚了，就是我以前不相信小红书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交平台，但事实上现在我应该说是相信的。而且它在特别是在做这种体验式的怎么说呢，就打卡式的体验式的这种媒体里面，它应该是一个真正能够煽动或者说是能够激发大家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嗯，我这边其实也想分享一个，就是当然也是我之前在做鸡架山的时候，还有我自己日常消费的时候发现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之前说过，像上期我们说的是品牌即媒体，或者说品牌越来越多的有媒体属性。我之前还有感受，就是平台其实也承担了新的媒体的角色。这个发现其实是我在用淘宝的时候的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是淘宝页面有好货的忠实用户吧。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刷淘宝也不是为了买东西，就是一个好像闲者时间一样刷一下，然后我就会看一个叫有好货的频道，然后日积月累下来，我就会发现我对很多欧美小众品牌的了解都是从那儿来的。就比如说我知道 By Far， 我知道了 ABCDE 几个品牌等等的，而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是从那些时尚的博主或者说时尚的一些公众号来的，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哦，原来平台它已经承担了媒体消费类媒体曾经承担的一部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东西。那么以此类推，就像我说的，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接触到的我的同事，他们都会在不同的平台上去经营这种话题，比如说可能针对手机的消费群体来讲，知乎是个很重要的平台，那么在知乎上的话题量和你在话题里面的排行就变得很重要，它真的会去影响你的购买决策。所以我觉得平台还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我看一下我这个
创业很辛苦，你的第二点是因为你的那个 note 我这边你到底之前是对创业有什么误解？
创业真的很辛苦。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就可能通常大家来说，创业
我这边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是我觉得大概率上大家都会觉得创业是辛苦的，所以你这边的辛苦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认知到的辛苦是两件事情？那你现在认知到的是什么样的事？
我觉得以前就是现在的这种辛苦是体能上的辛苦。就之前因为我们创业，我们还是做跟媒体相关的，那我动脑子可能会动得比较多。我现在是脑子跟体能都会被消耗。
你的体能是指
就是
搬砖吗？
啊，啥？
你的体能是指什么？
就
是要打扫书店吗？
啊，那我不需要去参与，但是我想说，就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必须要盯着书店的很多的细节的。它不像是我们在面对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扫一眼就可以知道很多的东西。但是书店不是这样，书店真的是方方面面的，不只是它其实，怎么讲呢？就书店其实非常的小，但是它有三个非常明确的 其实是相当，其实就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咖啡，
嗯，
第二个是出版，就是我们直接的书嘛，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电商，
嗯，
然后
跨领域
这三个啊，
我说是跨领域的，都是感觉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专业的人去。
然后在此之外，我们还有媒体的部分，
嗯，
对吧？然后呢，在更多的层面，我们还有品牌设计的部分，但设计我不负责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说，我们之前去，我之前的所谓的创业，我还是跟内容相关的，那我只需要把内容这件事情做好。但现在不止内容这一件事情了，我不仅要动脑子去协调刚才说的所有的事情，而且我自己除了书店之外的事儿也没有停下来。
嗯，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只是精神上的，而且是体能上的一种消耗。
嗯，
我也没有办法去放弃任何一项，因为我没有觉得我哪一项是应该被放弃的。但有时候我觉得肯定你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是要去做取舍的。
嗯，
但这些事情我都放不下，因为没有什么，它没有出现过很明确的这种，比如说它有很明确的很明显的这种劣势或者说是短板。我暂时没有觉得说我看到的是任何一件事情的短板，我觉得我都得先把事情先做好，因为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时期意味着说我很多的东西都是只能先端起来，
嗯，
要等这段时期过去，我们要等它好转，
嗯哼。
所以之前比如说我们做内容，我们就像我刚开头说的，我们可能是一个酒店的差，然后我们时不时的我们可以在真的是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去放松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生活方式的品牌，我们可以去体验，我们可以去享受这些产品这些品牌的这个服务。但是现在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投入在学习如何去服务，然后去搭建新的东西，以及我现在重点参与的这个行业，就所谓的零售业，它是我是一个新手，所以我也需要去学习。
嗯嗯，
所以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这种创业的状态，另一方面我觉得这跟我任何一个时期我能够忍耐的那种体能上的消耗都不一样。
嗯，这个就很像我当时刚刚接触酒店行业的时候，也是这种感受。因为其实之前做媒体的时候，你只是脑海里面有一个印象是说，日常运营 operation 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它就是看似是每天日复一日，很多是重复性的工作。
哎呀，我明白你的意思。Sorry， 我插一句，我真的，
嗯，
你真的说到那个啥了，就是以前觉得就是说我采访到的东西，它就变成一个方法论了。但是现在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执行出来，
嗯，对对。而且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是在你没有进入到执行层面的时候你不会发现的，嗯，这件事情其实是蛮考验它，我觉得它完全是跟我们之前的一些思维方法和做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关键的是因为它是日复一日的，
对，
它并没有说
停下来的，
你不能停下来。而且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创意或者说需要更新的东西，它就是需要这种 daily base
啊。我觉得你说的是酒店行业吧，我们可是每天都创新呢。
哦，我说的那个anyway 我说的不是内容，就是比如说我说的可能日复一日，比如说 你每天你至少要你要陈列你的陈列，你的当然你的陈列里面可能会肯定会有新的这种陈列方法，但是陈列这件事情是要重复去做的。
你的工作项目是不
会变，你的咖啡，对，你的工作项目是不会变的。你要点库存，你要去关注你的供应链，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嗯，
而且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 time consuming 的事情， 它就像可能永远大家都会觉得写一篇稿子 OK， 你想到这个 idea 你把它写完是很好的，是有意思的，但是你排版或者说你去纠错别字，你去对齐这根线是非常的又耗神又耗时。但是其实这就像日常运营一样，很多事情就是又耗时又耗神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像你说的，我们现在因为外文的杂志很难进到国内，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很难进到国内，所以现在只是单单是杂志一项就很费心，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个架子空嘛，但是我要让货进来，那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货的问题？如果没有货，那我整个陈列又要改，我要想办法用什么去填补它，就好，就每天都不得安宁。所以，对，我刚才就今天我不是跟你说嘛，我又去住那个酒店了。我在家里，我在家里真的无法休息。你为什么会问我？你怎么又你？比如说我跟你说那个啥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问我？你怎么又去酒店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每次去酒店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状态很不好的时候，
状态就是很不好，就是缺乏休息。
对，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又去酒店了？然后我没有说这个又去，并没有不耐烦或者什么的，是出于就是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怎么样的？
我以前就是状态非常糟糕的时候，我就只能去酒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会帮助我，就很可怜。但我觉得确实，我去了，我这次去，我还是觉得得到了一定的休息。
哎，我觉得你说到这个很好的延续到了你下一个话题。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个事情，因为我想说的，
你说是什么？
跟这种还是想跟原生家庭这种有关，因为我最开始频繁的跑，以前啊，很久以前去住酒店，是因为当时，状态非常糟糕，也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的状这个抑郁的症状出现，但是，我想说的下一个事情是，我觉得原生家庭的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也正好也刚好也碰上了我跟家里面吵架一样的这种一样的状态。但我觉得我觉得这样说的话会显得确实会显得我是一个非常破碎的一个人。上个礼拜差不多是这个时候跟我妈吵架嘛，吵完架之后呢，他就把我拖黑了。我能理解他拖黑我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吵架的时候我说话是挺伤人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吵架的原因很重要。吵架的原因是说，因为父母肯定会关心我们嘛，就是但这种关心对我来说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我能知道家人的这种关心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关心太多了反而会给我压力。就比如说我妈就会告诉我说，我你那么辛苦在外面，对吧，你那么辛苦，但是我也什么都帮不上忙，然后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工作不要那么忙了，家里就会非常的担心，就会觉得我忙不过来。但对我来说，这个是不需就我就事业这件事情上是不需要家里面去担心的。当然可能是担心说你身体吃不吃得消，或者说我整个精神状态上能不能够去承担我之后要去做那些事情，能够去承担这些事情带来的这种压力。能不能不要每一次都说你没有办法帮我的忙，就是啊，看到你在外面那么努力，然后我也很难受，然后我也不能帮你的忙。但是我每一次听到这些都很烦，而且我每一次都提醒 或者说警告，说下一次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但就是忍不住，每一次都要跟我说，我非常非常的烦。就是那你需要帮我什么忙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听到这些东西，就父母他会带着一种非常愧疚的心态来告诉你说啊，无法帮你的忙之类的。
嗯，
就仿佛是说，要是我们家里有金矿，
嗯，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就类似这种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也许并不是这样子的，也许是就是我们在外，我们要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嗯，
但可能对父母来说，他们只要我们健康，别的什么他都无所谓，但对我们自己来说，事业是很重要的，但其他的可能暂时都是无所谓的。就我们到底是在为父母想要的东西去奋斗，还是说我们在为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奋斗？所以为此我就非常的恼火，然后我们就吵架。吵架之后呢，他一直在照顾着我的这种情绪，然后也不敢说我或者怎么样，然后对他来说他也受到很多的影响，以至于他导致他现在他也觉得现在自己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黑暗的一种情况，觉得很难过。但是子女和父母，或者说我们跟上一代，或者说我们跟家庭的这种纠纷纠结，是有很多方式去解决的。但是我从小到大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都是非常消耗双方的这种能量的。也就是说，当我发现我比如说啊，从小我觉得我生病了，或者说我觉得我从小我压力很大或什么的，那我会告诉上一辈的人，但是我得到的反馈就是说我也有病，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在一些好的层面上是平等的，反而在糟糕的事情变坏的时候呢，我得到的反馈是说你不好我也不好。
嗯，
所以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平等的。抑郁的时候父母可能会也有愧疚，会觉得说是我导致了你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作为某种应激的这个机制，对方也会觉得说只要我也变成你这样，我就这种愧疚就是对等的，
你觉得被照料了，或者说你的情绪
就大家都别想好过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我其实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累，就是我觉得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我不想说我的年龄，我三十多岁了，但我面临的这种来自家庭的问题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说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而不把这种处理这种不对等变成了让大家是处在一个同样糟糕的境地里面，而不是让大家处在一种都很好的境地里面。哎呀，我们这个真的是互助会，但是家里跟你这么说，其实他是想告诉你，一他关心你，二我帮不了你，他好像是随时需要得到你的原谅之类的。然后你不觉得说很多有，如果一个人突然来找你说哎，我真的对不起你或者怎么怎么样，你也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双方就是父母健康的生活，我觉得就是帮很大的忙了。然后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够继续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不需要去别人 去提供，我提需要提供帮助的人也不应该是家里，
而且实际上你也不需要家里帮助你啊。
那总的来讲，我想说，这种很多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其实是或者说没有办法去修复的，
嗯，
因为它会一直在那儿，它只不过时不时的会出现。我觉得我曾经以为说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弥补的，都是可以去修复的，但其实事实上到了今天为止，我没有觉得说，它是可以被修复的。
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误解，或者说彼此理解上不没有共识，是普遍存在吧，只是说这个 gap 有多大多深的问题。然后尤其是像我们这一代，就是一个是教育的环境成长背景，然后包括我们都是属于离开家很多年，然后又去过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也因为自己的工作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完全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积累都让我们跟原生家庭和父母上一代有了很大很大的差异嘛。所以本身来讲很多的问题和认知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对生活的想象，包括觉得什么样是好的生活，对于好的生活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可能在他们那代人那边也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我想要成为我自己，我觉得实现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人生支点和意义，可能在他们那边都没有这些概念。所以他们会说我希望你健康，或者说跟你道歉。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不得不讲，就是道歉或者觉得说我没有帮到你这件事情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或者说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是因为其实你心里就已经预设了对方是一个觉得你占了他便宜的人，或者说对方觉得你亏欠了我，就是你也把对方放在了一个好像并不是很正面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也会让对方有压力或者感到不适。但我觉得这好像这是普遍来讲我听到很多很多朋友会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是比较幸运，就是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你说我跟我父母之间没有这种理解偏差吗？是肯定有的。包括就是这一年多我的工作和生活发生很多的问题，我也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达成我们之间的一个和解吧，是肯定会有的。可能唯一我觉得比较好的弥合的方式就是跟他们分享你的生活，以及鼓励他们去分享他们的生活给到你分享。我一般都会是比如说我会因为之前的工作原因，我每年都会让我父母跟我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然后让他们看看我在做什么，我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我的每天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构成的，甚至做酒店那会儿让他们去住过我从事的品牌的酒店这些。但是你其实也有带妈妈出去旅行过嘛，对吧？但 anyway 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永远常伴的问题，就是它不存在解决。
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对方又会觉得他对你不了解。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一代才开始出现这种问题，第一我们这一代很多的独生子女，第二我们都不在离父母很近的地方工作，因为就是因为这种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更多的人去聚集到城市，就是更大的城市嘛，然后去开展自己的事业，就肯定会背井离乡。在通常来讲，以前很久以前是不太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这种大规模的迁移的。所以反正我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就是，不是分享，我说的就是这个事情了。我不要再说这个事儿。下一个我觉得可能也比较轻松吧，我觉得以前我不太相信金钱的能量。
So naive.
我真的就是 well, 就是做媒体的时候并不觉得金钱能够改变我任何的价值观。真的就是我是做纯粹的媒体嘛。但是我说的这个金钱它未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万恶之源的那个金钱的意思，而是 我现在想做的所有的事情，如果脱离了金钱，比如金钱它的化身，就是在词语上面的化身，譬如说流水、成本、盈利，这些它都是跟钱相关的嘛。
嗯哼，
脱离了这个事情，我现在想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往前推进。
嗯，
打比方说，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流水，因为你做零售嘛，
嗯，
你没有流水，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去进货。
嗯，对。
就每一个环节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我觉得，当然，我是觉得现在做的事情更接近商业的本质。
嗯嗯。
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件事情又缺了点钱，
嗯，
就是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它就是缺了那一点点钱，
嗯嗯嗯
的那种感觉，而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个大生意了，突然需要一笔投资的那种感觉，
嗯，明白。
而是你在每一件事情去做的时候，你都会考虑到说，啊，这个需要钱，
嗯，
的那种感觉。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很有自己的表达，你想要完成一个自己 own 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钱就很重要了。我们说金钱肯定不是指日常消费的那种金钱，嗯，我现在也有这种感受啊，尤其是当我自己看到你也在开书店，然后我心中默默一直有一个开书店的理想的。
别开了，我求你了，做啥不好啊？
你看一看，对啊，做啥不好啊？你是在跟自己喊话吗？
没有，我真的做书店，就我跟你说，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做书店可能还是我比较幸运。就第一，我们在三里屯，我觉得还好，就不用担心，
嗯，
太担心那种
人流。
人流首先，因为即使是太古里，它人流也会有高峰期和，那个低谷嘛。因为比如说高峰期就是这个商区大家吃完饭的那段时间，
嗯，
然后突然之间就会有很多人，
嗯，
然后周六日肯定是大家都出去逛街了，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高峰期，
嗯，
所以也不是那么恒定，而且它跟天气相关嘛，
嗯。嗯，
那跟天气相关，因为真的太阳非常大，就我都不想站在门口的那种太阳。
嗯，
有时候最近北京的天气气候又很奇怪，北京天气最近就是下泥下大雨，然后又突然变成一片漆黑，
嗯，
各种
就很
都会影响到
末日。
但我想说的是说，因为我真的很想去做零售，因为我只能通过做零售来去传递我传递一种生活方式嘛。
嗯，
那我们以前做媒体，我们是写文章去试图去影响别人，那现在去做实体的时候，
嗯，
我是慢慢去构建出我们觉得所谓的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什么，
嗯嗯，
那我想去切入这个零售或者是切入实体的时候，我幸好做的是书店。就为啥？因为书，一方面我们就是之前做媒体做出版这个行业的，我们的资源也差不多是在这件事情周围，
嗯，
所以我觉得还好，就幸好，就是真的选择了书店，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
而且我今天有跟你讲，买书现在是我最没有负罪感的消费了。所以书店会活下去。
我觉得大家都去买书吧，就是
duty free。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讲呢？有时候我们去网上去买一本书，然后我们回来可能真的不会看，但是你到这种精选类的书店去买的书，你可能真的会看。
嗯，是的。
因为你觉得是被选过的东西，真的，真的，真的，而不是说我到这个地方我就试试看，然后随便买买。
而且你本身到书店买书这件事情，就是你花了时间精力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又有前面
的仪式感。我们的书店，我可能没有跟你解释过，我们书店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体验的逻辑，就是我们其实非常小，就是40平， 这四十平对大部分人来讲一来就哇太小了，然后但是大家会慢慢发现这个小的里面它是有自己的生态的，就会觉得哎虽然小但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我们之后会把它变得更小。我现在我可能下个月的这个月的时候我会再拆掉几个书架，因为如果大家去过会发现这个我们的书店它是那种书架是可以拆卸的，我可能会再拆，也就意味着我的书会变得更少。那我更少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我的这个书的量就会更小，所以我选择的这个书相当来说会更加严格，就是我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我其实是剥夺了读者做长时间筛选的这个权利，就是你来逛这个书店，你其实很少会有那种我在这儿逛的感觉，就是我来这儿我其实是直接希望我直接就不得不从你已经筛选的地方里面去那些产品里面去做一次选择，而不会在大书店类似图书馆一样的氛围里面我很舒适的去挑选我想要的书，就不是，因为小书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样给你大而全，所以我只能通过我的方式，我可能说这个剥夺那未必是一个贬义词啊，我说的是剥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做图书的挑选上。
嗯哼，嗯哼，其实你就是在
以便于
对，
以便于读者他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挑选。
嗯，
当然很多人是喜欢这个挑选的过程，但是我们的小书店它可能真的不能给你这个这种体验。
嗯
嗯，因为我们是类似于买手一样的，
对，
一个小店嘛，那当然你会有一定的选择的空间，但是大家也可能会意识到说这是经过很多轮筛选的东西，我希望大家慢慢去对这种筛选去形成一种信任，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轮的这种筛选。
嗯，我觉得小书店或者说这就是小书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啊，就是你选择去一个小书店就是选择了那个店主的自己的书架，你选择了对于他的知识体系和筛选能力的信任度啊，就是你选择了他的标准。
我最后说一个吧。
嗯哼，
我就是
你这个点真的是很有意思。最后一点，
我最后一个点呢，我想说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核心能力，因为我之前非常核心能力或者核心价值，就是我以前经常喜欢说的一个，就是说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核心价值或者说自己的核心能力。
嗯，
当然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嗯，
但我这次说的是核心能力，因为我在很多团队里面，你只有具备这种核心能力，你在团队里面你才是可以更大的发挥自己的个人价值的。
嗯，
就是你得让团队的互相或者你的领导也好去看到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嗯，
你这种可替代性就可能会变得非常小。
嗯，
然后我说这个呢是因为前几天我同事问我，我助理问我，他说老板你觉得我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我其实我当时我不知道为啥他突然要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当时他其实是在尝试去帮我去理清我们现在的几个团队里面每个人的这种核心能力是什么，以便让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然后显然团队会更加健康或者说更有效率嘛。
嗯，
然后当时他问我说你觉得我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我当时在吃饭，然后我说你没有核心能力。我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核心能力， 因为我觉得核心能力其实它也是一种技术嘛，就是你真的这个能力非常突出的时候，你才会这个核心，所谓的核心能力才会凸显出来。
嗯，
然后我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核心能力，
但是确实如果你是一个团队的话，就是会有些人他是属于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吧，就是他可能并不是说他多么的 aggressive 或者有一个特别 sharp 的一点，但是他能够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就是有人扮演这样的角色。
但是我其实 最后呢 我其实说了一件我就说我其实后来说了他的 我认为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或者他的核心能力有可能是什么。
嗯，
我说你的核心，我说你的核心能力就是多线程的能力，就是处理多线程的任务的能力，就你不可能很专、
嗯、
但是因为你的职位是助理、
嗯、
所以你必须要同时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嗯哼，
就你要有你的，那如果你真的会有这样的核心能力的话，那你的核心能力就是同时处理多线程任务的这个能力。
嗯，
你不需要是变成一个特别会写稿子的人。
嗯，
你不需要变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销售。
嗯，
但是当我的这些零碎的事情交到你那的时候，你是可以协调开的。
嗯，
可能就像你说的粘合剂。
对，而且你不觉得如果说一个人的就是你既然姑且把它叫做核心能力了，我就相信他这个能力是一个很强的一块嘛。就是当一个人某项能力很强的时候，他一定是在那个领域已经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系统了，所以他的弹性就会没有那么的好。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吧，黄色，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没有我不知道啊。
你肯定有你的核心能力。
我的核心能可能是，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某一项东西做得特别强，
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其实也是跟核心能力相关的、
okay.
一个人他他其实他可能是有自己的核心能力的，但是他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那个时候他才能够找到自己职业上面的真正的方向。
嗯哼嗯哼，
你绝对不是没有核心能力。对我来讲、
嗯、
对我来讲也许我说的是错的。
嗯，
但我觉得你的核心能力是分析能力。
OK， 好的，那就把这个问题要不就留给大家吧。请问大家觉得我核心能力是什么？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听众也可以问自己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你可以就你看啊，比如说我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核心能力，但其实大家是有可能去发现自己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对对，是的，
这是就完成自我的这种提炼嘛，就是我到底擅长什么。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擅长什么东西。
嗯，
我该做什么，但不会去向内去问自己这个问题。
嗯，
因为通常来讲我们是接受任务的那一方。
对，
我们是会动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完成一项任务。
嗯，
但是我们最擅长的是什么，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是很重要。
嗯，
好的，那就留给大家的一个思考题吧。
好吧，那黄四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挺久的。
好吧，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